约翰福音二章十二至十六节，打开之后请听我读。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今日好高兴有牧师同我哋正道，正道嘅题目系耶稣的义怒。
好几年前，中国嘅学生民主运动其中一位领袖柴玲发表过一篇嘅言论，话佢已经宽恕咗咧当年喺天安门屠杀学生嘅领袖，就系因为佢已经信咗耶稣咧，佢饶恕咗咧邓小平啊、李鹏等等嘅领袖。呢篇言论发出之后，好引起好多人嘅批评啊，包括其他嘅民运领袖。佢哋话咁样嘅饶恕似乎系对嗰啲死去嘅学生嘅父母咧一种嘅侮辱，而且系非常嘅不智。又另外有人批评基督教嘅伦理系好愚蠢，冇道理。不过另外亦都有人赞同啊柴玲嘅讲法，系话佢唔系代表其他学生发言，只系讲出个人嘅立场。咁啊，后来柴玲亦都对呢啲嘅批评作出回应同埋解释。佢话我宽恕咧系我个人嘅，系来自一个咧系被耶稣嘅爱转化嘅心，我可以原谅。不代表任何人，也都不是要求任何人跟我一样去原谅。这样重要的事情必须是自己作出的选择。我的原谅并不是等于说忘记了他们所做的事。我记得很清楚，六四之后我失去了我的母亲和祖母。他们在去世之后一个月，我的父亲才告诉我，那种痛苦与无助是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我的宽恕亦都不是免除了李鹏或者任何其他的领袖从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实行屠杀他们要负的责任。他们采取行动那天是暴力的，是无情的。圣经的每一篇都记载着神的公义和公正，神从来不放过任何一个罪。柴玲说，所以我有完全的信心，有一天他们必须要到神的面前为自己所犯的罪要负上责任。但是爱我们人类的上帝是充满怜悯的，他将自己至爱的儿子送到十字架上为人顶罪。如果这些人能够到神面前祈求神的宽恕，认识耶稣为救主，神同样会宽恕他们。柴玲讲这番话呢，相信是根据耶稣在十字架上一个为逼迫他的人的祷告。耶稣祈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在十字架上可以宽恕这些钉死他的人，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宽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想一想，将来在天堂里面，我们会不会见到那些控告耶稣的大祭司、长老、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会不会上天堂呢？圣经没说，但我想呢他们应该不会。为什么呢？就是耶稣岂不是在十字架上祈祷说，父啊，赦免他们。那道理就是耶稣只是求神赦免他们，但他们得不得到赦免是要他们自己作出回应的。他们不肯认自己的罪，不觉得自己需要赦免，那罪怎会得赦免呢？ 神赦免，但他们觉得我不需要。正如好像一个病人不认为自己有病，不会看医生，那就算是全世界最好的医生想医他，但他的病都得不到医治。没错，神是愿意赦免我们的罪，但假如我们不肯承认的话，不肯悔改的话，又怎能够得着耶稣的救赎呢？撒灵是宽恕了那些伤害他的人，而耶稣是在十字架上求神赦免钉他十字架的人。或者你会问，那赦免和宽恕是有什么不同呢？宽恕呢，在原文那个字呢，就是 apollo， 那个意思就是 let go， 即是说释放的意思。不单只是释放别人，更加也是释放自己，不再存有苦涩，不再存痛恨，不再存报复的心理。因为憎恨一个人，自己心里面是非常痛苦的。但是释放不是表示呢，他不再平反了。释放不是表示他不寻求公义。那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宽恕。另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都不明白神，我们认为神只是一个好好先生，慈悲为怀。没错，圣经讲到是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而且呢有丰盛的慈爱。但另一方面，圣经也都强调神是公义的，神是正直的，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是会审判，神是会发怒。在圣经里面，神的烈怒呢，对那些反叛的百姓，希伯来书讲到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们以为神的愤怒这个词语只是在旧约出现，其实在新约也多次出现的。神的愤怒，譬如在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以弗所书五章六节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有大灾难，七印七号七碗。启示录十四章十节说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到启示录快结束的时候，十九章十五节话，有利剑从他，就是主耶稣的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断全能神烈怒的酒闸。所以我们在旧约与新约圣经重复又重复看见神的愤怒，甚至神的烈怒。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讲到耶稣洁净圣殿。耶稣不单止有爱心，耶稣也讲公义的。耶稣不单止有怜悯，耶稣也有怒气。不少基督徒就误解了圣经，我们只是讲一半，我们只是讲神的爱，就不讲神的公义。我们都不敢面对不公义的事，不敢挺身而出，不敢伸张正义，就变得软弱啊，怕事啊，没勇气啊。在社会这样，在教会都是这样。我们常常都说，多一事不如就少一事。所以耶稣就提醒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盐是有防腐的责任，你将盐放在肉里面就可以防止这些肉腐败腐坏。以前没有雪柜的时候就腌咸鱼，可以放很久都可以吃的。圣经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灯点着就让人在黑夜当中能够看见。刚才约翰福音第二章 的经文里面，讲到耶稣不怕权贵，不怕势力，不怕犹太人的领袖，在他的教训里面是直斥其非的，是拆穿了呢、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祭司他们的假面具。但有时呢，耶稣会留下几分薄面给那些的宗教领袖，例如耶稣在新约里面经常讲故事，就用婉转的方式来到指出听者的错处，例如浪子回头的比喻，或者是无知财主的比喻等等，叫有意的人就可以听，你听得懂你就明白了。但是今天的经文，耶稣是大动肝火的，是一针见血的，是不给面的。我们会问为什么耶稣会这么火滚，为什么这件事会激怒耶稣呢，以致耶稣是大发易怒呢？首先从今天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作者使徒约翰他对洁净圣殿这个事迹是一个特别的神学观点，跟其他的福音书是不同的。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二节就说，这些时候耶稣与他的母亲和弟兄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犹太人的逾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如果你留意的话，洁净圣殿这个事迹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前面三卷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呢，我们就称为叫做共观福音或者是附录福音，同样记载洁净圣殿的事迹。而这里约翰福音也都记载洁净圣殿，但是似乎这细节是有所出入的。约翰福音记载洁净圣殿是耶稣刚出来传道没几耐，他就洁净圣殿了。但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就记载耶稣在受难前几日，最后一个星期才洁净圣殿。于是我们就问了，四卷福音书的记载在时间上是否有矛盾呢？有些不信圣经或者新派的学者就认为圣经作者是有些差错，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答案了。十三节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逾越节是犹太人一个大节日，通常就是在四月中，现在我们的年历里面差不多就是受难节的前后那么上下。根据旧约的律法，每一个以色列的男子如果住在耶路撒冷十五里之内的，他们都要参加这个逾越节的庆典，要上耶路撒冷的。约翰福音就记载耶稣是多次上耶路撒冷，包括有些住棚节、修殿节、等等，而其中最主要是讲到耶稣有三次记载是守逾越节的，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六章、第十一章。所以耶稣应该就住在耶路撒冷不是太远，可能是十五里之内的。而三本福音书的记载，他们的重点是主要记载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加利利就是在犹大的北部，而约翰福音的记载就不同了，就主要记载耶稣在耶路撒冷在犹大的事工的。其实约翰福音是最后一本写成的福音书，是当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已经写成流传在民间之后，到约翰晚年的时候再补充一些是当时没有的资料，同埋约翰认为重要的神学观点，所以他的角度是不同的。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了，三卷的共观福音主要记载耶稣加利利的事工，所以就 前面大部分的篇幅是讲加利利的工作，而写到最后一个礼拜了，才讲到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事情，包括了洁净圣殿和民事祭司长他们的辩论等等这些的冲突。而约翰福音呢，就从一开始就记载耶稣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侍奉，所以在约翰福音一开头就记载耶稣上耶路撒冷并且洁净圣殿。咁啊，当约翰喺第二章已经记载咗洁净圣殿嘅事情啦，所以到约翰福音结束嘅时候，即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约翰就觉得唔需要再重复记载另一次嘅洁净圣殿啊。所以我哋如果仔细比较一下四卷福音书嘅时候，三卷嘅共工福音记载洁净圣殿，同埋约翰所记载的洁净圣殿是不同的，是分别两次的，一次是耶稣传道开始的时候，另一次是耶稣受难那个礼拜。而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细节包括是卖牛羊你发觉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是没有记载卖牛羊，只有约翰福音这样来记载。另外呢，约翰亦都记载咗耶稣系用绳，用绳鞭制作成鞭子去将牛羊赶出，但系马太、马可、路加就冇记载耶稣用绳制成鞭。而约翰又记载耶稣咧吩咐嗰啲卖鸽子嘅人话把这些东西拿走，唔好咧让这些动物在圣殿里面是影响敬拜。但你留意共工福音就没有记载耶稣这句说话，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就是两次的圣洁净圣殿是不同的事件，不同的时间的。于是我们继续会再问，为什么约翰要记载耶稣一出来传道就立刻洁净圣殿的事迹呢？很明显就是跟约翰他对尼赛亚神学是有关的。司徒约翰已经认为尼赛亚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官，所以他记载耶稣一出来传道就洁净圣殿。他心里面很可能就是想到旧约最后一卷先知书马拉基曾经对尼赛亚有一个重要的预言，在马拉基书第三章这样讲话，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即是尼赛亚，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呢，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碱，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马拉基就是原到尼赛亚将要降临，而在降临的时候，圣经说他会忽然进入圣殿，是突击的，是没有预早通知的，非常的严厉的，好像炼金的火，好像漂布的碱，好像净炼银子的人。那这个尼赛亚来到要洁净利未人，利未人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其中一个支派，是耶和华拣选这个支派的人在圣殿那里侍奉和献祭的，包括是要在圣殿里面点那些橄榄油灯要做那些陈设饼要 为那些祭牲、要、献祭、宰割、要清那些的、圣殿上面的灰尘等等、约翰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在第二章我们刚刚上一次就讲到说、水变酒是一个sign，一个记号、原文的 Simeon，水变酒神迹是尼赛亚的一个记号、有少少我们好像譬如我们教会英文堂 Cornerstone 入门口的时候就会给你一个招牌、名牌、就是写你的名字、我是什么 Paul 或者是 Jeff 等等，这是一个记号、所以耶稣上耶路撒冷呢忽然洁净圣殿，在马拉基先知的神学里面就说这个就是尼赛亚的记号。当你见到你、一个人到圣殿忽然去洁净圣殿的时候呢，表示他就是尼赛亚了。所以有人就告诉我们知道尼赛亚已经临到世上了，他要做的事就是洁净圣殿，又要洁净利未人。一会我们就讲到怎样洁净利未人，其实利未人不是个个都这么单纯侍奉的，有很多都是贪污的。所以尼赛亚洁净利未人，洗了献的供物，再一次蒙耶和华悦纳，好像古时的时候，上古之年。那我们再仔细看看为什么耶稣会火滚，麻烦投影我们下一张好不好？耶稣发怒的原因是什么呢？有几个原因、我们看看第十四节，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鞭、造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做买卖的地方。耶稣发怒第一个原因是这班人将圣殿变为买卖场所，做生意的地方。本来圣殿是敬拜的地方，现在做了商业用途，不尊重神，当神没到，当神死的。圣殿里面的利未人、祭司，他们利用宗教作为赚钱的机会，借此来发达。或者在美德教会，今天我们没有牛、没有羊、没有鸽子在贩卖、我们并没有在、教会的门口或者大厅那里摆档做生意，但今天我们有没有带着一个敬虔的心来到敬拜呢？就是说我们来到教会就好像趁虚一样。传道书第五章讲到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事务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所以每次我们到礼拜堂敬拜的时候，很多教会就提醒我们、甚至在崇拜的门口都有个的告示牌，要安静。到教会首先不是要交代我们要做的事情，跟这个跟那个说要交换这些什么的物品、那些可以崇拜之后慢慢处理。首先我们要安静敬拜神，等候神。我们有没有先洁净自己，然后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敬拜神呢？耶稣发义怒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那班的宗教领袖将圣殿变为街市，不单止买卖，甚至是乌烟瘴气。 点解呢班利未人同埋祭司佢哋可以在圣殿嗰度开档咧？好似咧大笪地，冇人摆个档摊。点解佢哋可以喺圣殿卖牛羊同埋鸽子咧？系有理由嘅。你试谂一谂咧，点解殡仪馆旁边常常都有乜乜花店啊？咁而家当然好方便啦，打个电话，那个花店就在殡仪馆旁边，所以咧做完呢个花牌咧，隔篱就系啦。做生意，圣殿里面卖牛羊鸽子，亦系做生意。本来祭司是按照以色列人他们的家族遗传的，只有利未支派的人，而且是亚伦的后裔才有资格做祭司。但是根据历史学家做斯弗耶稣那个时代呢，有一半的祭司他们不是利未支派的人，是用钱买回来做祭司的。因为做祭司呢很好赚的，你懂得做的时候可以赚到盆满钵满。或者你会问，做祭司在圣殿里面献祭宰杀牛羊，咁啊，同今日里面你去金门啊、美东啊，或者去啲猪肉店嗰度，嗰啲工人佢哋宰割有咩分别咧？咁分别好大啊！当时做祭司咧，当然除咗系神职人员之外咧，好多嘅利未人祭司藉呢个机会赚钱。怎样赚法呢？因为每一年逾越节就有估计500,000人上耶路撒冷的圣殿去献祭，不简单。我相信王大仙都未必有那么多人去装香 拜神。你说500,000人会献几多只牛羊呢？起码200,000只啦。圣经有记载，如果是穷人不可以负担咁重咧，唔可以献牛羊咧，就可以献鸽子。如果稍为中等家庭咧，你应该献只牛。如果系唔系好有钱嘅，都献只羊。只有穷人就好似耶稣嘅父母约瑟玛利亚就献鸽子。200,000只牛羊。于是犹太人就好识做生意啦。每一个进入圣殿的人呢，他们呢就不是收入场费，也叫做收圣殿税。每个圣殿税，每个人的圣殿税大概就是两日的工资。你计一计，500,000人乘以两日的工资是多少？100,000日的工资。如果你想想，就算一日的工资算$100，咁啊100,000日乘$100咧，乘100,000 1,000,000，1,000,000噶咯，相当可观的数目。佢哋又谂到另一个好计吓，祭司同利未人圣殿系洁净嘅，咁咧就十诫嘅明文规定不可拜偶像，而当时系罗马统治世界。罗马所用的钱币咧，就是有罗马皇帝凯撒的像嘅，好似咧以前在香港有英女王的像啦，而家喺美国啦，有钞票，有华盛顿或者林肯总统的像啦，$1、$5，咁另外有啲就$10、$20、$100、$50，其他总统的像印咗喺上边。就算你话人民币有毛泽东主席的像，但系犹太人他们的钱币就没有任何像的，而且他们认为罗马的银币如果用那些银币来到在圣殿里面献祭，就是不尊敬神，就好像拜偶像一样，所以他们就不收这些的罗马钱币。记得耶稣就有一个人就问耶稣说，我们可不可以应不应该纳税给罗马皇帝凯撒？耶稣就说，你拿钱币出来看看吧。於是他拿一個錢幣，耶穌就問這個錢幣的像是誰？凱撒。耶穌就說，凱撒的物 該殺嘅物就俾該殺，即係話你納税 IRS 稅務局，神嘅物就俾神。因此咧，以色列人佢哋就有設一種嘅叫做聖殿嘅錢幣啦。咁就當你用呢啲嘅聖殿錢幣獻奉獻嘅時候，交嗰個聖殿税，你就唔會拜偶像，你就合乎資格啦。好啦，當你一兑換銀錢嘅時候，咁啊，梗係要抽少少油水或者咧叫手續費啦。就係今日好似你去機場，你兑換銀錢，唔論用美金換英鎊、換港幣、換人民幣，梗係抽少少手續費嘅。所以啊，500,000人你計一計，哇，相當好賺嘅。呢個生意係好好做嘅，因此有咁多嘅就算係非利未人，佢哋都要買呢個祭司個職位去做。另外咧，律法亦都規定啊，唔可以獻有殘疾嘅牛羊，所以獻祭之前就必須要經過祭司嘅檢查，究竟呢只牛呢只羊係咪跛腳嘅，係咪盲眼嘅，有冇病嘅？咁咧就呢班祭司利未人，當然啦，佢哋好可能唔知有冇公會啊，就大家有不明文嘅規定，凡係啊非美德農場嘅牛同羊咧，你都話唔合格，有殘疾，所以只有美德農場嗰啲嘅牛羊就收，嗰啲就合格。咁當然啦，就會變成係獨市生意，好好賺啦。咁如果你係朝聖者咧，你亦都會覺得，如果要順利獻祭嘅話咧，你係聰明嘅朝聖者，就自然會向呢啲嘅祭司們係買美德農場嘅牛啊、羊啊嚟到獻祭啦。因此咧，喺聖殿裏面做生意係盤滿缽滿、財源廣進嘅。咁而家耶穌嚟到挑戰佢哋嘅時候，哇！佢哋就覺得睇唔順眼啦。但另一方面，如果你朝聖者嘅話，你從老遠嘅地方拖住一隻牛或者羊，想入到撒冷去獻祭，幾麻煩呢？而家咧，因為喺聖殿裏面有牛羊可以販賣喎，咁你就可以兩手空空、輕輕鬆鬆，自己就上耶路撒冷到聖殿，只要用現金就可以買賣牛羊，幾方便呢？所以聖殿嘅職員就話：我哋係為咗你設想，為咗大家方便，所以開設呢個買賣牛羊嘅服務啊。於是咧，就聖殿就變成街市啦。教會就成為一個嘅大笪地啊，或者叫做 flea market 啊。咁啊，有牛、有羊、有鴿子，自然就有佢哋嘅大小便。所以到聖殿，可能你唔小心踩錯地方咧，你就會污糟啦，聖殿就會烏煙瘴氣啦。因此耶穌見到咁嘅情況，大發而怒，立刻潔淨聖殿。仲有第三個原因，耶穌點解會大發而怒？原來就係外邦人同埋女人係被歧視嘅。猶太人嘅聖殿咧就分為三個部分嘅。咁啊，最出面嘅地方叫做外院，外院咧就係俾外邦人敬拜嘅地方，亦都係俾以色列嘅婦女在那裡可以敬拜，即是說他們在外院就可以祈禱啊、默想啊、敬拜啊。咁啊，再進入中間部分叫做內院，內院咧就係只有以色列嘅男士先至可以進入去敬拜，而在裡面咧就叫做聖所。聖所咧就只有利未人同埋祭司可以進入，因為聖所裡面有金燈台啊，有陳設餅啊，咁咧就祭司同利未人就喺嗰度去服侍神嘅。佢哋要譬如話要清理嗰個燈台啊，要加油啊等等。 而在圣所里面再有一个小部分最里面的就是至圣所，那个呢就非常严厉，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可以进入去为自己和百姓去赎罪。那买卖牛羊及子的地方是哪部分呢？当然不是圣所，亦都不是内院，而是外院。咁當然佢哋話外院嘅地方比較大啲、闊落啲，但亦都係外院就係外邦人同埋婦女敬拜嗰個地方。而家咧就被呢啲嘅宗教領袖霸佔咗，就擺檔攤，又污糟又嘈吵。試問，如果你係一個朝聖者嚟到聖殿嘅外院，你想祈禱，你想默想嗰時候，就聽見。在你旁边可能就有一啲嘅朝圣者就同利未人喺度讨价还价，我话呢只牛呢只羊值几多钱所以咧呢班嘅利未人同埋祭司佢哋将外邦人与妇女敬拜嗰个权利剥夺咗，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耶稣睇唔过眼。於是大發異怒。弟兄姊妹，從耶穌潔淨聖殿這個事蹟，我們思想一下，耶穌對當時的宗教領袖是不怕，不怕面對權貴，不怕面對祭司、利未人、法利賽人，他們這班管理聖殿的權威，耶穌有勇氣去推翻他們那些檔攤，将牛、羊、鸽子赶走，推翻那些的兑换钱币的桌子。耶稣是为神的圣殿大发热心，请问今天我们有没有这种勇气？耶稣不单止得罪了 当权者，耶稣同样得罪了那班的信众，那班朝圣者。你说如果圣殿，对不起，从下礼拜开始我们又不再賣牛羊鴿子了，那所有上耶路撒冷敬拜的人，你就要從老遠拖住你那隻又重行得又慢的牛或者羊呢，就要慢慢的爬上耶路撒冷，幾麻煩。他們亦都會批評耶穌，但耶穌為了尊重神，他就情願得罪人。今天我們有沒有這種勇氣為真理挺身而出呢？我们会不会为了尊重神去面对势力，为了叫神得着当得的荣耀呢？请我们同心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着耶稣基督，他因为圣殿的缘故而大发热心，因为尊重天父，他会不怕得罪人。求你也赐给我们这种勇气，这种信心，让我们尊重你，看重你的圣殿，看重敬拜，让我们也尊重其他人，他们无论同我们种族、肤色、背景不同的人，让我们同样可以有机会是安静敬拜。求神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勇气，不再懦弱，不再怕事，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靠耶稣名求，阿们。